回溯教会走过的路，观看历史中上帝的作为，了解今日所立之处。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李月新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我是李月新。这一刻我们来谈谈经验哲学。说起经验哲学，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有怎样的印象呢？有些人觉得经验哲学就等于争辩，不断的争辩，并且有时候是争论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题目。其中一个最著名的辩论题目，就是在一个小小的针头上，到底有多少个天使可以在上面跳舞。当然经验哲学远远不止于此，经验哲学对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有重要的影响。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经验哲学的定义是什么。经验哲学的原意是学院中的人的思想，另外一个翻译名称是士林哲学，以研究神学为主。经验哲学是以神学为背景的哲学，直接继承了教父的思想，又发展了古希腊的哲学，从11世纪、12世纪开始，一直发展到17世纪为止，所以是蛮长的一个阶段。经验哲学的本质是借着哲学来说明基督教神学的内在合理性。基督教的神学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怎么样的呢？经验哲学就是要证明这个体系是完整的，是全面的，不存在矛盾冲突。就像刚才一开始我们所说的，一说起经验哲学就想起辩论。经验派的著作也牵涉到详细严谨的辩论。每一个经验哲学体系都尝试从一个总体性的角度来涵盖现实，所涉及的学问很多，包括逻辑，包括形而上学和神学，这个体系无所不包，是一种精密和合理的学问。到底经验哲学是怎样产生的呢？上一课我们谈到十字军东征，在那个时代，很多参战的西欧人第一次踏足东方，他们发现东罗马帝国、东方各个国家都比西欧更加文明，这个大发现刺激了很多西欧人的思想。12世纪以后，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兴起大学，当中有很多博学的学者出现，包括了安瑟伦、马格纳斯、阿奎那等等，他们尽最大的努力把神学和哲学结合。11世纪末，西欧封建制度建立起来，文化教育开始发展，这个时期修院改革，教宗的权力大增。十字军东征以后带来大量的希腊文著作，学校的教育和学术都有长足的发展。公元1000到1150年，语法和修辞学兴起，逻辑教育成为了主流，也影响了神学教育的方法。原先神学课程所采用的是教父语录，但是这些书本已经不能够满足课堂的讨论，学界追求神学和逻辑结合，很多的研究者开始重新认识教父著作当中的哲学问题、哲学命题和概念，于是产生了新的学风。这是从教父哲学过渡到经验哲学的一个过程。公元1200年到1500年间是经验哲学的全盛时期，这个阶段特别的强调对宗教信仰的理性证明。当西欧终于脱离了黑暗时期，学术研究得到重视，比如说11世纪末期，法国恢复某程度上的政治稳定，于是巴黎大学重新发展，而且很快就成为了欧洲的思想中心。当时很受关注的神学论争有两大课题，第一个课题是怎样系统化基督教的神学，怎样扩展，第二个课题是如何证明神学内在的合理性。要处理这两大课题，就需要有方法论。当时的欧洲除了逻辑以外，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 可是阿拉伯人早已经有自己的哲学体系。十二世纪到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透过阿拉伯人的诠释传进欧洲，欧洲学界非常感兴趣，他们被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启蒙，也深受影响。十三世纪的巴黎大学，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重点的课程，在课堂上，教学的形式是诠释、问题讨论和公开辩论，这是中世纪大学的治学方法。很多学者都非常尊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是思考神学问题的基础。透过一些学者的著作，学界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最能够建立和发展基督教神学的途径和基础。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主导，被系统化的整合。另外，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也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而展现的。有现代学者甚至认为，阿奎那提出对上帝存在的证明，其实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原理，多于是基于基督教的神学。可见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经验哲学的影响有多深远。公元970年到1040年间，人们学习逻辑学，主要是透过第三世纪的哲学家波伊丢斯，他所翻译和注释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来学习希腊文化。波伊丢斯把命题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证明推理，这是显而易见的命题，比如说两点最短的距离是一条直线，这是很清楚很容易明白的。第二类命题是论辩推理，在哲学上称为普遍恒真命题，这不是一般人一见就明白的，比如说三角形的内角总和是180度。波伊丢斯认为神学就是属于第二类，所以神学家要用论辩推理来证明。中世纪的辩证法主要就是论辩推理，一般是从正反两方面考察一个问题，就一个考察的对象列举出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然后用不同的方法来审查正反两方面的理由。这些方法包括辨析词义、区分从属的定义、概念的方法、推理的方法等等，最后得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答案。这就是早期经验哲学所采用的方法。经验哲学直接影响了马丁路德的神学发展。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在中世纪晚期经验哲学里面有两个主要的运动。首先我们来谈谈实名论和唯名论。经验哲学时期的早期，也就是公元1200年到1350年，这个阶段是受实名论主导，后期也就是公元1350年到1500年之间就由唯名论主导。实名论是什么呢？是主张事物具体包含了某一些普遍的观念，事物本身存在于时空之中，但是它的普遍性特质却不是。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身跟事物的普遍性是两件事情。唯名论却认为事物的普遍观念是不必要的，反而应该集中在个体身上，存在的就是事物本身，不需要讨论普遍概念。唯名论这个词是涉及对普遍的争论。有学者指出，唯名论并没有神学上的直接的世界性，也没有设定具体的神学立场，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另外一场论争，我们在以前的课堂上也提过的，那就是柏拉旧跟奥古斯丁主义的论争。这个争辩牵涉到有关于称义的教义。后来有两个派别，新路派和新奥古斯丁派，就这个论题进行争辩。奥古斯丁的立场是人类被困于自己的困局当中，不能自拔，不能自救，上帝介入了人类的困境，那是基于他对堕落的人类的爱。他在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时候，进入了人类的处境，借此施行拯救，这是恩典。恩典之所以是恩典，那是因为它是上帝给人不配受和不当得的礼物。上帝借着恩典自愿地打破罪对人类的辖制， 救赎只可能是一份神圣的礼物，而不是人类自己可以成就的事情，是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事。奥古斯丁强调，救恩的来源必须在人类以外，在上帝那里，是上帝采取主动来展开救恩的过程。不过柏拉修却认为救恩的源头是在人类之内，个别的人有能力拯救自己，他们没有被罪所困，他们有能力来做一切可以帮助自己得救的事情。救恩是借着人的好行为来赚取的。柏拉修把救恩的观念放在边缘的地位，他把恩典理解为对人类的要求，比如说十诫，人遵从十诫的话可以成就救恩。简单来说，柏拉修的精神就是借着功德得救，而奥古斯丁主张的是借着恩典得救。这两种不同的神学对人性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奥古斯丁认为人性是软弱的，是堕落的，是无能的，人必须依靠上帝才可以得救，而救恩是人不配得的礼物。但是柏拉修却认为人性是自主的，是自足的，上帝只是指出要达至救恩所要做的事情，然后人凭着自己的努力可以达到这个境地。救恩是公平赚得的报酬，两者的立场完全不同。在西方教会产生的论证当中，奥古斯丁的立场被视为真正的基督教的立场，而柏拉修的观点被判为异端。在迦太基会议上和第二次奥兰治会议上确立了奥古斯丁的观点是正统的。在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相信大部分西方教会都失落了上帝恩典的观念，依靠的是人为的功德，推动路德重新呼召教会回到奥古斯丁的观点。经验哲学的发展有它独特的社会处境，经验哲学家通常都是修会成员，主要的经验哲学学派都是个别的相连于某一个修会，比如说道明会比较倾向于宣扬多马主义，而方济会发扬苏格图主义。时间所限，我们不特别的谈论这两个主义。想说明的是，经验哲学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有限制的，因为经验哲学被视为修会的独一传统，而且只局限于某一些大学，并且经验哲学也受地理上的限制。比如说在16世纪，经验哲学在德国非常有影响力，但是在瑞士就没有同样的情况出现。不过经验哲学影响了宗教改革家，比如说马丁路德曾经接触经验哲学，而他本身也是在大学教书的修会成员，他的背景使他受经验哲学的影响比较多。相对另外一位宗教改革家茨玉里，他是瑞士人，在教区当修士，相对来说经验哲学对他的影响就比较少了。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弟兄姐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历史。刚刚我们介绍过经验哲学的社会处境，现在我们要介绍两位重要的经验哲学家，他们的思想对神学发展有什么影响。其实重要的经验哲学家有不少，但是时间所限，我们只介绍其中最重要的两位。第一位要讲的是安瑟伦。在教会历史上，安瑟伦被视为经验哲学的创始人，并且是他使经验哲学在欧洲奠定地位。安瑟伦肯定哲学在神学中的地位，同时他强调信仰是来自启示而不是哲学，人先要信，然后凭着理性寻求就可以明白真理。
理性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理性使人认识教义。安瑟伦有几本重要的著作，第一本是《独白》，副题是对信仰的理性基础进行沉思的一个例证。这本书以渐进的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另外一本书是《宣讲》，又名为《信仰寻求理性》。安瑟伦在这本著作中提出本体论论证。第三本是《上帝为何成为人生》，重点是上帝不能放弃人，而人的得救唯有靠赖伟大的上帝付出才能够成就。安瑟伦的理论为经验哲学的发展奠下了重要基础。接下来我们会介绍安瑟伦理论的五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是信仰寻求理性。安瑟伦认为辩证法可以解决理性无法解决的问题，用三位一体来做说明。安瑟伦认为理性使教父获得跟圣经相符合的结论，而辩证法可以肯定教义的结论。同时安瑟伦反对滥用辩证法。安瑟伦经常强调信仰是凌驾理性的，理性分成必要的理性和人的理性，必要的理性跟信仰不能够矛盾。人的认知过程是先信仰上帝，辨认上帝，然后理解，这样就形成了概念了，最后是跟还没有信主的人论辩。以信仰寻求理性的重要性在于上帝是无比崇高的，信仰必须放在第一位，不然人会骄傲。但是如果只有信仰而不讲理性的话，就会出现错误。出于对上帝的爱，人会运用理性去寻求认识上帝。月心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有的信徒对信仰非常热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非常抗拒逻辑，非常抗拒理性。他们认为讲理性讲逻辑就是高举人的智慧，就是骄傲。但是放弃逻辑，放弃理性的话，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别忘了，其实理性逻辑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如何保持敬虔的心，敬畏的心，好好的运用上帝赐给我们的理性思维，靠着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明白真理。安瑟伦提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在刚才提过《独白》这本书里面，安瑟伦应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他指出事物的善必须靠另外一个更大的善，事物的存在必然有一个终极的原因，这就是存在的基础。一切事物的属性可以就不同程度的完满性从低到高的排列，系列之上有极限，极限就是上帝。安瑟伦指出创世之前一切的实在都是存在于道里面，上帝按着这个实在来创造万物。上帝是全能的，他不需要任何的物料来创造，他是从无到有创造万有的。上帝超越了所有论述的范畴，上帝是无始无终无所不能的。安瑟伦另外一个重要的理论是关于本体论的论证。本体论在哲学思考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最早是由康德首先提出的。本体论简单来说就是依赖概念来分析的证明，而不是凭经验去证明。安瑟伦认为上帝的概念实际上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上帝是最伟大最完善的那一位存在者，在他以外再没有其他更伟大的呢。有关于上帝的这个概念是本体论论证的一个前提。上帝不仅仅存在于人的心里，同时上帝的存在是一个现实，只有上帝的本体才是最完美最伟大，而上帝是必然存在的。安瑟伦这个本体论论证的意义是相信理性和启示两者之间是相通的，上帝借着逻辑和心智把自己启示彰显出来，人的理性和心智是人能够认识上帝的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其实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安瑟伦也论到自由意志。我们曾经提过，柏拉修和奥古斯丁曾经辩论过自由意志的问题。奥古斯丁认为人对上帝或者属灵的事物并没有自由意志。安瑟伦是不同意奥古斯丁这个观点的。他认为意志有三重意义，第一是灵魂的功能之一，使人能够做出选择。第二，意志牵涉到人的爱物的倾向。第三，意志是一种选择的运作。安瑟伦认为人的自由意志的功能并没有完全失去，但是人因为犯了罪，丧失了向善的倾向，损害了本来向善的意志，甚至会影响意志的操作，所以必须要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够适当的运用自由意志，才能够有向善的倾向。安瑟伦认为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基本能力，但是能不能适当的运用就是人的责任了。安瑟伦对救赎论也有他的看法。教义的建立之前一直集中在三一论和基督论上，安瑟伦是首先提出完整的救赎论的。他提出的赎罪观重点是人犯了罪需要牺牲，但是以牲畜作为祭物的牺牲是不够的，必须由另外一个人代替，而这个人的牺牲必须是理性的，是甘心的，也必须是没有玷污的。所以只有上帝的儿子取了人的身体才能够成就救赎，这是安瑟伦经验哲学的重点。接下来我们要介绍一位经验哲学的代表人物，多马斯·阿奎那。阿奎那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作为神学论证，他是道明会的修士，后来在科伦大学跟随经验哲学大师亚尔伯特学习，1926年在巴黎大学神学院完成了他的硕士课程。当时巴黎出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派哲学之争，当时学界认为柏拉图才是正统，但是阿奎那立志从基督教角度来诠释亚里士多德，转化成基督教的教义，证明两派跟基督教的真理都没有冲突。阿奎那的哲学有几方面的重点。第一方面，阿奎那相信神学和哲学是兼容的，上帝的恩典不是要毁坏人的本性，乃是要成全人的理性可以发现世界的真，借着启示人可以用哲学思考，所以启示跟哲学并不对立。学者人容阿奎那的系统是两层楼房，下层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上层是基督教的神学。阿奎那的著作《反异教大全》是为答辩异教徒而写的一本书，书里面详细地说明了自然和恩典例证。他认为单单用理性和哲学推演就可以拥有对上帝的知识，而圣经和教会传统是用来肯定理性所做的结论的。所以非基督徒在理性的基础上读圣经，不需要启示，都可以建立上帝存在的论证和上帝的属性。不过理性虽然能够建立有关于上帝的知识论，但是唯有借着启示才能够明白核心教义，包括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圣礼、身体复活这些教义。这些教义是超乎理性的，但是却不是跟理性对立。阿奎那另外一本重要的著作是《神学总论》，这本书阿奎那并没有写完，后人用他的其他著作来补充而成。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一共有500多道问题，每一道问题分成几点，反复的推敲，做出正面答案。阿奎那最常引用的文献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其次是圣经和教父的著作。阿奎那强调理性认识的真理有限制，只能够帮助人接近真理，却不能到达真理，唯有借着启示才能够帮助人掌握真理。阿奎那借用新柏拉图式的奥古斯丁神学，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重塑，这本著作成为天主教正统神学的根据。他也写了简短版的神学概要。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阿奎那在圣经以外从自然界的经验建立上帝存在的证据， 称为宇宙论论证，其中有一个五路方法论，讲的是人的心智和自然世界的经验，包括运动律、因果律、存有论、等级论和目的论。阿奎那是中世纪最杰出的代表，他综合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基督教的信仰。阿奎那的思想博大精深，是伟大的神学家。一直到1879年，教宗利奥八世要求所有的神学生都要研究阿奎那的神学，他的思想成为了19、20世纪天主教神学的主流。当代很多阿奎那学者以他思想中的主题发展出不同的体系，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是当我们要讨论中世纪的思想的时候，仍然必须回到阿奎那本人的著作当中。总的来说，经验哲学在中世纪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虽然它的影响的范围主要是在大学当中。在16世纪早期，经验哲学开始式微，人文主义成为了主流。虽然是这样，马丁路德的神学发展其实也受经验哲学的影响。经验哲学在瑞士的影响力不算很大，但是在当时的德国仍然非常的重要。教义上的改革是马丁路德推动宗教改革运动重要的原因之一。假如弟兄姐妹你对于哲学和神学感兴趣的话，鼓励你阅读安瑟伦、阿奎那还有另外一位经验哲学家亚伯拉德的著作。好，这一课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忽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向我心灵去，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去，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灵去。